今天早晨我没有给弟兄姊妹们准备纲要，因为也许我觉得我们太多把注意力放在大纲上面，看看思路如何讲的次序如何，条理是不是清楚。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侍奉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头脑的明白还是次要，最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领受到我们心里来。如果我们的头脑都完全听懂了讲员所要讲的信息大纲内容如何，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里，恐怕还是枉然。并且我也觉得领受神的话语，一方面固然照着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圣徒们为着他的口才祷告，因为的确是要靠神靠人说话，或者他的靠说话的人把神的话带到人的心里面，所以保罗请求教会为他祷告，使他能够得到口才传讲属灵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明白那个心的情形，听者的心决定神的话是不是能找到落脚的根基。前些日子我和林大良牧师在一起时间多一点，那天聚完会以后，有一位姊妹就和我的姊妹讲，林院长今天讲得非常深的。那么过了两天我也听见有人说，林院长讲得非常好，他很容易明白。那到有一天我的问题，我外公他听得怎么样情形，他说他讲是讲得很好，不过有一点他在骂我。我说他怎么骂你呢？他说他不是说心窍要打开吗？因为林院长头一天信息讲心窍要开。我的外祖父老先生他说，我们中国人说心窍不开就是傻瓜，那他不是说我傻瓜吗？糟糕，他无论怎样他的确是心窍没有开，所以不能听懂属灵的话。那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人的智慧不够，所以不是要轻看各位，或者是高抬各位，实在是我们需要用心灵来接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样才能在我们里面找到落脚之处。并且我也实在发现我自己听神的话也是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也跟我差不多情形，真正得到帮助的可能不是全篇的信息，而是一句话两句话进到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产生共鸣。为什么神的话能够深刻的进到我们里面呢？也是因为我们在需要上有正好有这样需要，在经历上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个人所走的属灵路上已经走过这道路，而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能够接受神借着他的话语所给我们的供应。所以当我们的心和神的信息能够配合的时候，才真正圣灵发生功效的时候。也为了这个缘故，我请求弟兄姊妹们用心用灵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的，在我们自己祷告里面所学习的，盼望也能够成为弟兄姊妹们一点点的帮助。那我已经说过，今天早晨我们虽然没有信息，但是并不是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说，神的话是我们的根据。这些日子我实在觉得神给我们一些负担，就是为了祷告。我也觉得近来我们在教会中间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或者是兴旺的情形，就是弟兄姊妹们开始有一些人喜欢祷告，而且他们不仅是礼拜二来参加祷告聚会，在个人生活中间也有很多祷告的学习。早晨起来在主的面前有亲近他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也都有祷告，看望的时候也都有祷告。我想是神在特别的引领我们，叫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而我们自己心里面长久以来一个负担，就是如何能够在祷告的事情上面让教会有更多的参与。因为祷告实在是侍奉一切的根基，没有祷告就是没有侍奉。我自己从十年以前在这里开始聚会以来，我就心里一直有苦闷，找不到祷告的同伴。因为从前在我学习侍奉的场所，那里都是全世界服侍主的人，随便一叫早晨就是三五个人在一起祷告，是很平常的事情。一有事情两三个人就在一起为那件事情祷告，有什么需要在主面前求问，所以变成一种非常自然的习惯，喜欢并且得到祷告的扶持。那来到这里侍奉刚开始那段时间，感谢主给我一位弟兄是能够常常祷告的。那这位弟兄祷告到后来，他跟我一起祷告一起侍奉，到后来有些弟兄姊妹们知道他就蒙召全世界服侍主了。所以也可以说祷告就成为一个人在属灵路上往前不可缺少的一个环扣，他能够在这样光景里面祷告，慢慢就进入那个学习，进入那个负担，就开始神在他身上有了托付。这位弟兄他就全世界蒙召侍奉主。那我们祷告的聚会虽然是一直觉得很重的压力，希望有更好的祷告聚会，但感谢主这个十年来可以说是不断的有祷告的聚会。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更多在祷告上的学习。刚才我说过，有些教会利用假期去有一个特别退休会，那我们本教会呢就利用明天时间有一次禁食祷告。那么也是为了今天在这个祷告之前，禁食祷告会之前，弟兄们也盼望我讲一些关于祷告的负担和信息。所以我想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请大家和我一起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和对不起读第九节和第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他讲到他在神的面前为着教会的感谢和为着教会的祷告。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都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我们就读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是用他的心灵来侍奉神，而心灵这两个字原文就是灵，所以说保罗是用他的灵来侍奉神。那这句话如果他底下没有加以解释，我们就不懂了，怎么样叫用灵来侍奉神呢？灵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灵，神造人就用他的口吹气在人的鼻孔里面，我们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这个灵是什么呢？怎么样用灵来侍奉呢？如果保罗不加以解释的话，我们就会莫名其妙。好的，他立刻就说到，他说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所以怎么样叫用心灵侍奉呢？保罗给我们简单的定义，就是用祷告来侍奉。怎么样用灵来侍奉呢？就是借着我们的求恳，在神的面前为着神的儿女求益处，然后呢，他说照着神的旨意能够有通达的道路。所以什么样叫做用心灵侍奉呢？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求神来做工，求神显明他的旨意，求神叫他的儿女得到属灵的帮助。所以这就是祷告的侍奉。在我们开始讲解这方面的经历之前，我请求弟兄姊妹们和我一同来祷，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仰望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求你今天借着圣灵的能力开启我们的智慧和悟性，叫我们的心窍得开，得以明白属灵的事情。主，当我们讲到心灵的侍奉的时候，主，我们正在用心灵侍奉，因此我们仰望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说话，叫我们能把你自己的话讲得全备，讲得清楚。主，我也求你在神儿女心中做工，开他们的心窍，叫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找到落脚之处。主，我感谢你，因为圣灵在这里做工，我们并不是靠人的智慧来传讲什么。主，若不是圣灵做工在每一位的心中，我们所说的都要归于徒然，因为我们不相信人凭着他的聪明智慧，他天然的能力能够懂得属灵的事情。因为这人的努力，人的智慧原来与心灵的世界是隔绝的。主，感谢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叫我们明白灵里的需要。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今天早晨就求你继续说话，说在我们心的深处，好叫我们在祷告上面有更深的进入，好叫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好叫那些常常祷告的人不再灰心，好叫没有进入祷告学习的人能够养成祷告的习惯。主，今天早晨我们把聚会交在你的恩典中间，你的仆人奉你的名在这里传讲信息，求你用你的血遮盖他，求你用你的灵涂抹他。我把敬拜感谢都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的侍奉，有些人喜欢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帮助别人，这也是一种侍奉。有些人喜欢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也是一种侍奉。有些人喜欢开车来服务接送别人来聚会，这也是一种侍奉。有些人喜欢借着爱宴款待别人，照顾别人的需要，叫人看见神的爱在他中间，这也是侍奉。侍奉有许许多多种类，并且我们以往也说过，照着圣经里面看至少有五类的侍奉，并且我可以说在神的面前无分宣制都一样重要。如果我们只是来传讲神的话语，却不能在生活上面表现神的爱，那听见的人长久以后会觉得疲乏，而且觉得在我们身上不能产生真实的果效。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靠外面的事情来吸引人，长久以后让我说也是一样叫人疲倦。所以弟兄姊妹们，各样侍奉都是要紧的，我们基督徒应当有平衡的侍奉。但是那在平衡的侍奉中间，一个最根基的侍奉，最基本最牢靠最稳定最深层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借着祷告来侍奉。祷告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侍奉， 在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侍奉之前，需要学会在神的面前侍奉。我刚才已经说过，既是侍奉明白神的心意，既是侍奉明白怎样帮助别人，并且我们所不会的神会教导我们。所以祷告可以说就是成了侍奉的根基，祷告也是所有那些外面所看得见的侍奉背后看不见的支持。假如我们没有在灵里面，在祷告里面的侍奉，我想我们的侍奉不能长久，恐怕我们以往教会也是在这方面受了一些亏损。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进入祷告的侍奉的时候，实在是神要教导我们更多进入真实的侍奉。如果我用说真实的侍奉，不是会叫别人心里受伤，哦，难道我在外面做的侍奉都是假的侍奉？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更好的话来说到祷告的侍奉是真正关键性的侍奉，所以我就叫它真实的侍奉。这并不是说其他外面的侍奉是假的侍奉，那如果这样呢，我们今天讲到也不是真实的侍奉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祷告能和我们的侍奉连起来，我们的侍奉就是真实的侍奉。保罗常常要求神的儿女要有真实的侍奉，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真正的侍奉。主耶稣自己也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用心灵，保罗说用心灵和心样来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并不是说外面的侍奉不要紧，但是所以使那些侍奉会变成生命的是什么呢？靠着祷告。所以会使那些侍奉进到人心里去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背后的祷告。当你能够把你的祷告变成你侍奉动力的时候，你的侍奉才会有真实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要看重祷告的侍奉。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为着罗马的教会先献上祷告，再谈把恩赐分给他们，先为他们不住的求告神，让神开他们心窍，才把属灵的真理，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属灵真理，讲到人得救的问题，讲到受尽的问题，讲到胜过罪的问题。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这些圣经不是保罗第一个侍奉，因为保罗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经过了时间没有办法以文字留下来的很少。我们今天就以为圣经里面所写的比他的祷告更重要，错了。保罗事实上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借着这个祷告才有罗马书里面的侍奉，他才能够把他所认识的真理，所认识的经历借着书信传给罗马的信徒。他如果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经过这个步骤，那么他所有光是罗马书恐怕也不会留下来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兵器。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的根基在于祷告。另外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侍奉的时候，他也没有急急忙忙的先发动什么工作，设立什么计划，反而在罗马，在路加福音24章跟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都看见的很简单的一个命令，主就是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什么呢？等候从上面下来的能力，等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侍奉要有圣灵的能力，怎么样会有的呢？底下你就看见他们在实行的时候，那一个等候就是借着祷告，不是说他们就在家里面坐着等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并不是这样。他们是积极的祷告，一直不断的祷告，在玛利亚，在马可的小楼上面，马可家里的小楼上面，十一个门徒和玛利亚，以后又增加了120个人，他们在那里横切的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求神照着耶稣基督的应许，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得的能力，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弟兄姊妹们，当使徒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承认如果他们没有能力，他们不能侍奉。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当然是使徒们已经为我们开了根基，所以历代的教会慢慢发展，人就看见外面的侍奉，忘记头一个侍奉的动力从祷告来的。每一个教会它已经成型的时候，人都是看见外面的侍奉，很少看见里面祷告的侍奉。那我或者我再需要解释，无论教会是什么宗派起来，他们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使徒们在那里祷告，祷告的得的能力，神从他们身上点火出来新的工作。等到工作往外去的时候， 你看使徒行传，他还是一路的祷告，一路的做工，一路的祷告，一路寻求神的引领，神的工作就这样出去。但弟兄姊妹们，人都不太容易明白祷告的重要，而且人实在看不见那些使徒们在背后在神的面前恳切祷告的情形，人只看见外面的工作，看见保罗来到加拉太的省传福音，看见保罗到菲利比那里传福音救了一个人，人所看见只是救了人，看见那个侍女鬼被赶出去，人看见是鬼被赶出去，人看见是他的狱卒监牢里面怎样的唱诗赞美神，狱卒没有看见他们唱诗赞美神，但是看见监牢的门打开了。弟兄姊妹们，那个背后祷告的事情，如果不是时常提醒的话，总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第一要紧的事。因此很多的时候教会就走在外面的路上，喜欢看见果效，喜欢看见 成果，喜欢看见有大的收获。那么弟兄姊妹们，没有耕耘哪里来的收获呢？祷告就是耕耘，祷告就是栽种。光光去传福音撒个种，把单张送出去也是撒种，但是如果没有祷告，它就没有力量在里面，不会叫它生长。也许这就是我们一般神的儿女，我们自己就是带领教会的也是这样，容易往外看，不容易往根基上面看。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没有在祷告上得的能力。也可以说历代复兴的时候，差不多的教会都是从祷告开始的，有几个人，不多，少数的人，有时候只有一个，有时候只有三个五个，不多，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也不一定是为了复兴祷告，他们只是觉得他们需要更多的认识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神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吸引人祷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活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灵今天还在做工，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命令和应许不改变，那我们就可以承认今天神正在不断的人不断的呼召人，不断的寻求人，叫他们成为祷告的战士。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读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一切的作为是以往怎样历史历代这样下来，今天如果他再做类似的事情，那个根基的起点仍然是借着祷告。不祷告没有工作，不祷告没有侍奉，不祷告没有神的荣耀，不祷告没有神的能力。但弟兄姊妹们，人不喜欢祷告，人不懂得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这里有一件奇怪的事情，越是已经在祷告上有学习的人，越是已经在祷告上面深入的人，他们常常发现他们不会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口才很好，一到神的面前滔滔不绝就敢说我会祷告，不，我会用祷告的词不一定会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是进入神的旨意，你看见没有？就在那节所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保罗说到祷告的时候，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们，保罗这样有权柄有能力的使徒，他说到祷告的时候，他说两个字叫做或者，没有把握。那你说没有把握何必祷告呢？就是因为没有把握要去祷告，祷告的心灵里面有了感觉，祷告的心灵里面有了把握，祷告的我们心灵里面有了确实的神的恩典神的工作，我们才敢说才敢做才敢行动。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保罗这样祷告没有果效，你看见使徒行传里面，等到那一次他要上罗马去的时候，他这么坚决，他从以弗所就定义要往罗马去，他那时候我想一定是经过祷告清楚，他这封书信已经发出去到罗马了。但是你看他怎么去的，他先到耶路撒冷去，当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或者从耶路撒冷要继续往罗马去，这是他的使徒行传里面告诉门徒们要做的事情。他祷告清楚要从以弗所先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但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里面记载实在奇妙，我每次读到罗马书第一章跟使徒行传对照，我就不太敢相信保罗竟然是这样祷告出事情来的人。我们知道他怎么样上耶路撒冷的， 他去了耶路撒冷，立刻被抓起来，因为犹太人控告说他要污秽圣殿，他要把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们，许许多多的神的基督徒，许许多多在看同时的人，有些同工像亚基布是个神的先知，还特别在该撒利亚那里告诉他下来，告诉他说，今天圣灵有预言告诉我们说，他要捆绑腰带的主人，他把保罗腰带拿起来捆在自己手上，说要这样捆绑腰带的主人把他们解去耶路撒冷。哦，别人一听不得了，这个事情保罗性命都担忧了，就都有危险了。保罗因为祷告清楚，他说平坦的道路不一定是我们想想哦，趁着大游船去罗马，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事情发生，他就这样去了耶路撒冷。等到他被捉拿下监的时候，那里发生这么多奇妙的事情，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讲的话就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只愿意说出来，他在那个时候竟然因为人要谋杀他的缘故，他的外甥给他带信告诉他这个消息。那么弟兄姊妹，也因为这样他不敢随随便便求释放，因为弟兄姊妹们，如果他在耶路撒冷被释放，他就是丧命的时候。虽然保罗心里面也说我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他说就是性命被杀也不要紧啊，他只要遵循神的旨意，行完他的道路就好了。但是神借着这样的警告叫他知道不能在耶路撒冷得自由。所以当那个审判他的君王问说，保罗，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释放你了，保罗说不，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该撒就是罗马皇帝。那你想保罗是这样一个好争讼的人吗？喜欢跟人打官司打不停的吗？第一审完了不行，还二审，还最高法院要审判到国王面前吗？保罗绝不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因为这句话，他们就把保罗押解到罗马去。是这样保罗寻得了一条路去罗马，完成神的旨意。虽然路上遭遇风浪，但保罗说这是平坦的道路。为什么是平坦？因为他如果不是这样有官方的军队保护他去罗马，他到不了罗马。他知道犹太人在路上也埋伏杀害他，所以弟兄姊妹，最危险的路照着祷告出来的结果是最平坦的路。哎呀，弟兄姊妹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喜欢保罗这样一个人，是完全交在神手里的人。所以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榜样。保罗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他才能讲祷告。那你知道在书信里面每一本书信他讲到那些属灵事情都有一段为着当地教会的祷告，为着以弗所他又为着以弗所的祷告，为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又为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为了罗马教会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为了哥林多教会他又为了哥林多教会的祷告。而且每一个教会他们祷告都不同。以弗所的教会他求主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他们，叫他们真知道他，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叫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为着教会的祷告。而且我稀奇一件事情，如果保罗要叫以弗所教会看见，他不是深有属灵的启示吗？保罗不是自己也讲，你们读了我的书信就知道我略你们略略他注意他怎样讲，他说你们略略读了我的书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是他对哥罗西的人讲的。你看，只要你略略读我的书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保罗只是要卖弄他对于神的启示，他多写几封信不就问题都解决了吗？不是，他反而先来祷告，先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因为弟兄姊妹们，保罗自己的眼睛也是这样开的。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当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九章就告诉我们，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就在大树在那个直接上面祷告。当亚拿尼亚去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祷告。亚拿尼亚奉神的命令为他按手，叫他眼睛上鳞片得以脱下来，叫他能够看见的时候，他正在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个祷告是保罗一生的命运转变点。当他那祷告时，他对于属灵圣经有深入的认识，他灵里的悟性智慧心窍得以开启， 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他就知道要为着教会祷告，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弟兄姊妹们，你怎么开人的眼睛？除了祷告没有第二个办法。实在来讲，属灵的侍奉除了祷告没有第二个办法。你没有祷告，所有方法都是枉然。怎么叫人开眼睛？保罗讲到他自己执事有一样眼睛是开眼睛的执事，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里面他就这样讲，他说神差遣他到外邦人那里，叫他们从脱离黑暗归向真神，叫他们眼睛得开，开眼睛。也许这就是林院长讲的，叫他们心窍得开，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保罗的工作是叫人看见属灵的事情。那他除了祷告，他怎么做这个工作？所以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保罗祷告的内容，你知道他是深深知道祷告，他是深深熟练祷告，他在神的面前所花的时间远比他在人面前花的时间多。弟兄姊妹们，我想到从前 Wesley 约翰 John Wesley 侍奉的时候，我就稀奇。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但是他足迹所踏遍的地方比任何一个到现在活着的传道人走的地方还多。他一天24小时有16小时有时候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马背上能读圣经吗？可以读，但读的不多。可以读，读了他还从马背上掉下来的。他日记里面常常这样记载，他一下骑马不小心摔了一跤，为什么不小心？大概在读圣经。他就引用诗篇说，哦，人民生畜你都救护，马也没有受伤，人也没有事。他用一些圣经来安慰自己，感谢神恩典。但弟兄姊妹，我相信卫斯理很多的时候都是祷告里面出来的，很多的时候都是借着祷告完成神的事情。我常常也觉得今天交通太方便了，而且这个交通不仅人和人交通，声音的交通，一个电话就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因为我们常常有时间打电话，我们就少祷告。哎呀，我心里想到某某弟兄姊妹不晓他的安危，赶快打个电话给他表示我的关怀，电话打去以后就不必祷告了。但弟兄姊妹们，从前的时候侍奉主的人没有这个权利，神的儿女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们祷告，把他们所爱的人，把他们所关心的人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实在比打个电话有用的多。我们今天电话太方便了。那一年，去年我到 Amsterdam 去，我就发现电话费贵一点也有好处。我想起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想起这里侍奉的情形，我除了祷告不能做第二件事情。我想起我的家人，我想起我的儿女，我除了祷告不能做第二件事情，所以我就祷告了。也许那个时候我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为着家里的祷告，恐怕更是蒙神悦纳的侍奉，不知道。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就是这样情形之下，有一个方便路就代替了祷告，有另外一个方便路就代替了另外一重祷告。因此七折八扣，我们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了。现在都是讲心素食简呢，吃东西都要快，一饿就要吃。我们没有法子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不肯等候让神的工作成就，不肯等候让神的工作表明出来。保罗是靠着祷告侍奉，他的祷告就是工作。也可以说他不祷告没有什么侍奉，他不祷告就不会开始开路。你看安提亚教会他怎么开始的，他们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开始吩咐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出去。所以他们进食祷告，把这两个同工交在神的手里面，他们就出去传道。所以这是第一次宣教的工作，靠着祷告出来的。那底下的工作，保罗到了腓立比，头一件事情去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河边，在一个妇女叫做吕底亚家里，进到那个祷告的地方传了福音，吕底亚得救，全家信主。他在监里面唱诗赞美祷告神，地大震动。这是腓立比的工作，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起来的， 他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他都不是靠着人智慧言语，靠着圣灵的大能。弟兄姊妹们，保罗的工作是借着祷告。从前有一句话，我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听见，用英文讲 A family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祷告的家庭是维系在一起的家庭，也可以说借着祷告把 家庭维系起来。我想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改一改，一个教会也是靠着祷告才能维系。 A church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另外我心里有一个隐藏的一个问题，一个罪过没有对付清楚的。我诚实地告诉各位，当初我们来这里侍奉的时候，神的恩典祝福太容易了，太大了，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努力人就聚集起来，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做工弟兄姊妹就有人得救，好像没有什么努力人就有心要起来侍奉。那么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我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件事情受了大亏损，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在侍奉。有一个老弟兄就说，他说很多人侍奉好像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人在高僧那里上和尚那高高在上的和尚那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驴子就心里自鸣得意，你看人都在称赞我。这是一个老弟兄跟我们讲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们，也许因为神的祝福，因为神的工作，我们侍奉主的人就不知道降卑在神的面前，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要改变这个光景，要叫我们看见天然的人不能侍奉神，要叫看见天然的力量不够侍奉神。但弟兄姊妹，这也是我心里的苦闷。那时候我和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不靠祷告就靠讲道能够把聚会带起来，那么如果有祷告不是更强吗？弟兄姊妹，连这个神都不喜欢听，神连这个都不认为是他的荣耀。的确，使徒们在工作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讲，他们是以传道，对不起，是以祈祷传道为他们的指示。祈祷在传道之前，他们是尽祷告的话语指示。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分的话语指示是从祷告里面出来的，九分是从祷告里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自己蒙召是清楚的，我知道神呼召我，所以我肯放上世下的工作，是放下世上的工作。但弟兄姊妹们，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若不是借着祷告，就是我们这样的舍弃为主摆上，还是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神儿女的。我们并没有力量。感谢神，神在改变我们的心态，要叫我们懂得什么是祷告，什么是侍奉。祷告就是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侍奉主祷告，很多人讲祷告是喜乐的，因为祷告是有主的交通，有主的平安，有主的同在。不，真正的侍奉在祷告里面侍奉是吃力的，真正的祷告侍奉是出汗的，真正的祷告侍奉是流眼泪的，真正的祷告侍奉是真正的把心灵里面都倒出来的，花力气，实在花力气。但是我发现凡是神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祷告的人。神所用的人，没有一个是在祷告上面轻轻松松的。一说到祷告都严肃起来，不是随随便便，哦，我们来祷告，不是这样随便。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盼望，我们也为着教会祷告，求主在教会里面兴起人来侍奉神，真正的侍奉神，算得上数的侍奉，不是光是周弟兄一个人在做侍奉的工作。我们一直说神儿女侍奉是神所要得着的，不是哪一个人在这里站在讲台上大呼就是传福音就是侍奉了，不是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侍奉，也不是外面马马虎虎一点点的侍奉，真正的祷告上面进去侍奉。 让教会里面得到更多的人真实的在祷告上面有学习，懂得侍奉。什么叫侍奉？他懂得，因为他祷告上面进功夫。刚才我说过，教会复兴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开始只不过兴起三五个人，他们在那里伏在神的面前祷告，切切的祷告，神做大的事情。历世历代复兴的人都是懂得祷告的人。如果我们要举这些例子，恐怕我们都举过这些例子。最近我看见一本书，新的书 Adolf Seffer 写的，这个人是个匈牙利人，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商人。有一年1837年，有几个侍奉主的人要去研究在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情形，所以他们就到散居在犹太各地的散居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中间调查，一面传福音一面调查他们信主的情形。这是几个英国的神学家，侍奉神的人，有几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那个地方，塞弗尔这一家就得救了。他那个时候只有8岁，但是15年之后神打发他来做工侍奉神。那这个人的书信，这个人写的文字，你就知道他深深明白祷告。他几句话讲的真是好。他说为什么主耶稣教导人们祷告，那么几句简单的话，主导文。他说如果你仔细去研究，所有一切神所要我们祷告的都在里面。主耶稣讲话非常简单，非常具体，非常结实。哦，世界上讲主导文的人太多了。但是 Willsby 就推崇说他讲的主导文是讲的最好的一个。那 Willsby 谁呢？事情太长了，我不能一一解释。我读了他的书，我深深觉得这个弟兄的侍奉从祷告里面出来的，因为他认识神。有一位弟兄把好几本祷告的书给我，也有几个很多认识神，我都以往读过他们著作。 E.M. Bounce 这是一个人祷告的斗士， A.W. Tozer 都是祷告的勇士。斯布德你们知道他的工作侍奉，就是因为每一次在他侍奉的时候背后有人为他祷告，他说这是我的 boiler room， 气锅室 boiler room。 他为什么叫 boiler room？ 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动力是从蒸汽炉来的。的确祷告会热，现在 发电机都不是那么热啊。真正你要说发热，是原子炉核子炉发电很热的，但弟兄姊妹，祷告会叫我们热起来，那是侍奉的动力，真正的能力在这里来的。没有祷告，绝对不会叫我们所传的信息有力量；没有祷告，也不会叫我们有恳切的态度对着人的灵魂。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们，把你的福音朋友都带来，但弟兄姊妹们没有热切的心，不能达成属灵的果效。弟兄姊妹们，祷告的结果叫我们认识神。祷告会产生很多的事情，祷告的第一个结果叫我们认识神。刚才我说过那一本书 Adolf Seffer 写的书，从他的著作里面我知道他认识神不是知识头脑书本里的知识，是真正和神面对面认识他所产生的认识。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和人中间认识尚且需要有直接面对面的关系，我们和神中间怎么能没有直接面对面的关系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你做基督徒的权利，从你做基督徒头一天开始，神给你大的权利，你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你可以呼叫他阿爸父，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当面认识他，你可以面对面看见他，你可以面对面来认识，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权利。实在说来，这也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最羡慕的一件事情。多少人心里虚空，人饥饿不是因为无饼啊，不是因为没有饼啊，心里面虚空啊。那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认识神，我认识神， I know him。 两个小孩在那里夸口，几个小孩在夸口，一个说我的父亲是外交家， 那个父亲，那个说，我的父亲在全镇里最有钱。一个传道人的小儿子在说，我的父亲认识神。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小孩子夸口的事情，但是真的，今天人最大的满足、最大的荣耀是认识神，而这个认识不是头脑里。怎么样认识神呢？因为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直接认识他。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这个儿女的权柄是什么？可以到父亲的面前来。怎么样来？借着祷告。那么弟兄姊妹，我请问，除了祷告，你怎么到神的面前来？你说给我听听看。你除了祷告，你怎么到神的面前来？不可能的。除了祷告，就没有到神面前来的路。等到你双膝放在神面前跪下的时候，当然这不表示说你就认识神了，但是你要晓得，这是神给我们大的权柄，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来。来做什么？借着灵里面祷告，借着我们的交通，借着我们和神说话，神可以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会认识神？因为神是活的。我们怎么会认识神？因为神会向我们说话。死的人你不需要跟他祷告，你不需要跟他有交通，你读读亚历山大的传记你就知道他的事迹。但是因为神是活神，神是永生，所以他必须面对面的对你说出他的心意，他必须和你面对面有交通。这是神和你交通的路，借着祷告，这是你认识神的方法。摩西就是这样，大卫就是这样，撒母耳就是这样。撒母耳做着小孩子的时候，就听见有声音说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是以利叫他。等到这样三次，以利说，下次再有个声音的时候，你说仆人在这里，耶和华呀，仆人在这里，有你，我说，他说有什么话请你说，仆人在这里，我在静听。这样撒母耳就晓得怎么样和神交通，神就启示他，把将要发生一切事情都告诉撒母耳。他指着撒母耳说，以利家要出大灾祸。他指着以利，神自己说，他的荣耀要离开以色列。从前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不常有漠视，因为以色列整个是失败了。但从那天以后，人知道神已经设立撒母耳做先知，从此以后神能够借着撒母耳向着以色列人说话了。为什么？因为撒母耳当面对面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话语，他和面对面进入神的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权柄在旧约里面只有给少数的人，今天在新约里面给了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个权利。很多人找着这条蒙福的路。在这里刚刚开始聚会的一个姊妹姓汪，现在到纽约去了。她在离开之前参加一次退休会，我不能忘记他那次因为听见神说话的声音而心里的兴奋。我们一直讲神说话，神说话，他不明白。那一天最后一天聚会做见证的时候，他忽然从后面跳上来，因为一路流着眼泪一路跳上来，他说，我听见神对我说话，神对我说话了，神对我说话，我知道神是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祷告的时候让神对我们说话。你去读经也好，你去看书也好，你总要让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总要让神借着你读的书对你说话。我指的是属灵书报，不是你光明白看见，在你读的时候心灵里面产生大的科目啊，听见神的声音啊，你知道他说什么。你说好不好？周弟兄，你举个例子来做讲给我们听听看。当然可以。如果我不是听见神对我说话，就说那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路德记三章十八节，如果不是我听见神这样说话，我怎么能有力量放下这一切来侍奉神？从那句话以后，我看见神做工，改变环境，改变人的心，改变事情。 改变时间的，把时间的因素放得刚掐得刚刚好。
神要对我们说话，记得我们祷告来亲近他的时候对我们说话。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了别人祷告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啊，圣灵在你里面呢，你顺着圣灵带领你，当你为着别人恳切祷告的时候，圣灵得着你充满你的时候，你说话是神要对人说的，是神要告诉你的。有时候我带着一个态度去祷告，结果祷告到一半的时候，神给我的话完全不是我当初想要讲的话，但是是充满了膏油。弟兄姊妹们，有喜乐有平安，不是咒诅。当我们为着别人祷告的时候，神能够转动我们的舌头；当我们为着自己需要祷告的时候，神也能转动我们的舌头。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祷告要祷告的迫切才行啊？因为当你不是迫切的时候，你是用你自己脑筋在祷告，你已经算好了一套办法，你想好一个方法，你该怎么样祷告，你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把这事情告诉神。不，等到真正进入交通的时候，你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来往的，不能每句话都照你的意思。神要改变你的祷告，不要再用自己力量祷告，不要把你自己想好的方法带到神面去祷告，没有用的。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进来接管你的舌头；正在祷告的时候，神把你原来的意见打消掉。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需要圣灵？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最需要神的时候。祷告一方面是认识神，一方面是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我来祷告表明我的顺服，我来祷告表明我的不出主张，我来祷告表明我的拣选，我放下。弟兄姊妹们，一个祷告的人是最谦卑的人，因为他真正的祷告，我说的是真祷告，不是祷告的形式。真正祷告是最谦卑的人，因为他承认他不能，因为承认他不会，因为承认他没有办法。真正祷告的人才是谦卑的人。说谦卑不算谦卑，做的谦卑不算谦卑，看他有没有去祷告。你真正肯祷告的才是最谦卑的人，因为祷告是一个完全的依靠。光是唱抓握我能力没有用，我们也唱，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些道理都可以变成外面的，不是心里的东西。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来祷告，唱了这样的诗歌，但是没有真正进入祷告，那怎么办？一定要让圣灵来管理，让圣灵来充满，让圣灵来接管，我们所说的才会变成实在。当然做工是必须的，我们要去看望，要去传福音，要去写组织学材料，要准备团契的聚会，这些都是要做的事情。建立神的儿女是必须的，我们要栽培弟兄姊妹们，让他能够在属灵上面长进，让他能够从吃奶变成吃干粮，让他在真理上面长进，让懂得属灵的事情，都是必须的。但是没有能力，圣灵是我们的能力，祷告是我们的能力，不祷告圣灵不做工，等到神一动工你就看见啊，好了。以赛亚书里面说，当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的时候，旷野要看入肥田，肥田要看入树林啊，生命丰富，精粹可爱，水源不绝。为什么？圣灵做工了。弟兄姊妹，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去祷告。在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奥秘，神你不是全能全有全足，并且你什么都能做，为什么你要我们祷告呢？弟兄姊妹，老实告诉你，这是我最大的问题，我想你们有一样的问题。但是等到我做基督徒做了20年，我不再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是神最深的奥秘。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要我祷告，神要我们每个人祷告。主耶稣明明讲，路加福音18章，主耶稣设立一个比喻，你注意哈，圣经讲他设立一个比喻，意思就是这比喻是他想出来的。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说，耶稣设立一个比喻，叫人祷告不可灰心。其中有一个原因，讲了，到最后他告诉我们，祷告叫人谦卑下来。但是主要人祷告，这是最大的奥秘。神要我们祷告不可灰心，神要我们祷告，神要我们依靠他，神要我们降卑，神要做事，神要叫我们心回转归向他，神要叫我们改变，神要叫我们认识他，所以他必须叫我们祷告。那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啊，我说有些时候不是一定的时候，不是一定。我从我的观察里面，什么人肯去祷告呢？心里有难处的人，心里有压力的人，他来祷告。弟兄姊妹们啊，这是我观察的结果。圣经里也很多这样的榜样，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榜样。有些时候神甚至肯叫苦难临到他的儿女身上，为了要叫他们去祷告。神的良善不肯叫人受苦，但是如果借着别的方法没有这办法叫我们祷告，他就只好叫我们受苦。神没有选择了，何况有些时候受苦并没有叫我们去祷告，反而埋怨神。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但是当我在检讨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亏欠。我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太少，我为着那些有侍奉的人祷告太少，我为着弟兄姊妹们求属灵的开启太少。注意，弟兄姊妹，我承认我的亏欠，并不是说我少了看望，并不是说我少了讲道，并不是说我少了外面的事情，并不是说我少了我自己的奉献，不是，我只是说在祷告上的亏欠。而且事实上很多时候也神的儿女长进也不是靠看望得来的，我真的要说是靠祷告来的。你去看望吧，看望到腿都断了，不一定能够叫神的儿女得帮助，真的是靠祷告。为什么他好像清醒过来，看见属灵事情要紧？因为有祷告。弟兄姊妹们，求主赦免我的亏欠，因为我以往为着神的儿女祷告不够，不是没有祷告。如果有一点点侍奉的果效，也是因为我曾经为他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侍奉已经扩大了，教会需要神儿女的祷告，需要神儿女一起来侍奉，不是一个人能担得动的。祷告的担子太沉重，你知道一个钟头能为几个人祷告？你知道吗？好好的有负担祷告，你能为几个人祷告？你试过吗？有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们，很多福音朋友来说，哎，周弟兄一记性很好，马上知道我的名字。当然我为他祷告几十遍，名字都念过了，不过脸对不起来就是了，不是记性好。弟兄姊妹们，真正为人祷告一个钟头不过四个人，你信吗？你能为几个人祷告呢？你跪在那里好好为他祷告的时候，最多四个人。因为你要知道他的情形，他下一步工作求神来做工，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了解他，你要在灵里面看见他的需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教会的侍奉太重要，我们力量不够，我们力量不够。林院长是传道多年的神的仆人，可以讲这样话。他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为我祷告，你不要怪我没有属灵粮食供应。今天我们不敢讲这个话，但是我要说，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不为着自己所爱的亲友们祷告，你不要想福音传开。你不要想你把祷告台子调个祷告条子交到教会里面来，他就会得救。我告诉你，我外公祷告还没有得救，因为我没有力量。祷告也是属灵生命的测量，属灵生命成熟的测量。我们祷告有多少负担，证明我们对主的工作关心有多少， 个人的祷告是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熟的测量。基督徒应该祷告花的时间比他出得救的时候再多再增加。祷告聚会，教会的祷告聚会也是教会在侍奉上面的衡量，有多少侍奉是看他有祷告多少。那么弟兄姊妹们，有几个问题要问，我问我自己，我想你们也要问，我们祷告会有果效吗？假如我们去祷告的话，会有复兴吗？假如我们真的去祷告，会有能力吗？假如我们真去祷告，神会动工吗？如果我不负责任，我就说会。但弟兄姊妹们，让我告诉你，我不敢说，因为祷告不是一个方法，祷告不是叫神做工的方法。如果这样，这个祷告不算数。你说弟兄们，你说弟兄，那这样你要我们去祷告吗？是的。祷告会有复兴吗？会有能力吗？神会动工吗？那要看我们怎么祷告，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祷告，把心倒出来。我相信我今天所要说的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次祷告就会能解决问题的。我只能在主的面前求，让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灵里都清醒过来，看见祷告是真的侍奉，而我们也需要学会祷告。怎么样学呢？养成祷告的习惯，准备一个小册子，准备一个名单，刚开始把你关心的人名字放在上面，准备一个小册子，把你祷告的事情记下来，看看神怎么回答你的祷告。养成祷告的习惯，早晨起来头一件事情去祷告。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们，六位弟兄姊妹们，六位弟兄，每个礼拜一和礼拜四在教会里面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觉得自己需要帮助。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就祷告生活容易维持啊，不一定啊。我跟弟兄姊妹们说，我们也是一样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互相帮助，养成祷告的习惯，这第一步。第二步，你参加祷告聚会，因为有很多祷告里的学习不是讲来的，是你观察参与那个聚会你学会的。很多是事情，很多的知识不是教会的，你是得着的。 caught not taught 用英文讲，哎，给你抓住一点东西了，不是教来的。你参加祷告聚会自然会有学习。那谁教我祷告呢？主教的。主怎么教呢？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借着祷告的聚会，借着和别人一起祷告，你可以学会很多。你可以从别人的祷告里面，你学会怎样祷告。第三点，求主怜悯，把我们的需要化作祷告。什么需要？各种需要，身体上需要。有些弟兄姊妹们病了，有些弟兄姊妹不是自己病，儿女病了，比你自己病还关心，感谢主，这是你的需要，变成祷告。我去参加 Vineyard 聚会，那里他们弟兄们讲一句笑话，有一个人做见证，我去参加 Vineyard 聚会两件事情，他哪两件？一个是闭着眼睛唱歌，他们歌词都背在脑筋里面。第二是什么？张开眼睛祷告。哎，他们祷告张开眼睛的，为什么？正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圣灵的工作。那一个人，你祷告一句话对的时候，他眼泪流下来，你就知道这句话圣灵进去了，他 他为自己的罪忧伤了，你就知道圣灵做工。你如果眼睛闭，你看不见。正在祷告时，这个人哎病好了，所以要张开眼睛祷告。正在祷告，他脸上愁容没有了，变喜乐了，所以要张开眼睛祷告。那这是我们祷告上的学习，把我们的需要变成祷告。身体的疾病，心灵的愁苦。昨天有一对在这里结婚，主给我一个题目，叫做讲孤单，讲孤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变成结婚的信息，但是我照着主的吩咐讲了。主给我的话就是讲孤独，告诉他们什么叫孤单。亚当造的被造的时候，当然他孤单，因为没别的人了。等到神把很多人放在周围，把夏娃给他，今天的人周围很多的人，但是还是孤单，心灵孤单。祷告，把你的孤单变成祷告。压力，见到外面的事情心里不平，变成祷告。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说，他看见作恶的就心怀不平，看见作恶的人呢，还没有看见人做恶事了，就已经心怀不平。一想到这是恶人，他一想恶人为什么想大咒术，他为什么平安，他为什么到临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疼痛，他就心里不平了。祷告去，等他进了神的圣所，他一思想才说他自己何等愚昧。弟兄姊妹们，怎么样祷告？学习更深的祷告，不要以我自己的平安喜乐为祷告的题材。为了教会祷告，为了神的国祷告，为了别人代祷。你不要说我的祷告没有用，神正在等你祷告。每一个机会都是叫我们更认识神，因为祷告是真实的侍奉。弟兄姊妹们，怎么样祷告？主祷文是我们祷告的题材。怎么样祷告？周围发生事情是我们祷告的题材。怎么样祷告？心里面有负担，你越祷告越有负担，越有负担越肯为别人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听到的危险，求主给我们祷告的机会。祷告，个人的祷告进步是属灵生命进步，教会祷告是侍奉进步。祷告是要用力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肯为了教会祷告，为了圣徒祷告。明天我们在这里从七点到晚上九点有全天的祷告聚会，鼓励禁食。我没有提到禁食的需要，圣经里有教这样教导，请节目看，请弟兄姊妹看看节目单里面所讲的。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是来侍奉，来祷告，为了教会出力。